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第23章，巧妙地批评别人。一天下午，查尔斯·施瓦布经过他的一家钢铁厂，撞见几个雇员正在抽烟，而他们头顶上方呢，正挂着“请勿吸烟”的牌子。施瓦布先生会不会因此指着牌子说：“你们不识字吗？”没有，他只是走过去递给每人一支烟，然后说道：“老兄，如果你们到外面抽，我会很感激的。”员工当然知道自己破坏了规矩，但是施瓦布先生不但没有说什么，反而还给每一个人一样小礼物。你能不敬爱这样的人吗？约翰·沃纳梅克每天要到自己的店里去走一趟。有一回，他看见有几个顾客在柜台前等着结账，却没有人理会他。而店员们呢，正聚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聊天嬉笑。沃纳梅克不说一句话，静静地走到柜台后，亲自地帮那位女士结了账。他把东西交给店员包装后，便走开了。管理者常被批评不贴近群众，他们的确很忙，可是主要的原因是下属对他们过分的保护，他们不愿增加上司的负担，因此挡掉了不少求见的人。卡尔·朗格梅特曾当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市长，那是迪士尼乐园的所在地。他在任的时候呢，经常吩咐下属让百姓进来见他，这便是他的开门政策，但是市民还是常常被秘书和管理人员挡在门外。后来市长想出解决的办法，他要把门从办公室中移走。这种象征性的举动果真是表明了市长的决心，助手们也才把上司的话当一回事。有许多人在真诚的赞美之后呢，喜欢拐弯抹角地加上但是两个字，然后开始一连串的批评。举例来说，有人想改变孩子不够认真的学习态度，很可能会这么说：“约翰尼，你这次的成绩进步了，我们很高兴，但是你如果能够加强一下代数，那就更好了。”在这个例子里，原本受到鼓舞的约翰尼在听到但是两个字之后呢，很可能会怀疑原来的赞美之词。对他来说，赞美通常只是导向批评的前奏，这样不但赞美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对约翰尼端正学习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这两个字，情形就大为改观。我们可以这么说：“约翰尼，你这次的成绩进步了，我们很高兴，而且如果你继续努力下去的话呢，下次代数成绩一定会跟其他的科目一样好的。”这样约翰尼一定会接受这番赞美了，因为后面没有附加的反语，因为我们也间接地提醒了他应该改进的注意事项，他便懂得该如何的改进以达到我们的期望。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失要比直接说出口来得温和，也不会引起别人强烈的反感。住在罗格岛的马吉·雅各布有次谈到他如何成功地使粗心的建筑工人养成了事后清理建筑垃圾的好习惯。雅各布太太请了几位建筑工人加盖房间。开始的几天呢，每次他回家的时候，总发现院子里头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木头屑。由于他们的技术很好，雅各布太太不想引起他们的反感，便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等工人离去之后，便和孩子把木屑清理干净，堆到园子的角落里。第二天早上，他把领工叫到一旁，对他说：“我很满意昨天你们把前院清理得那么干净，没有惹到邻居们抱怨。”从此之后，工人每天完工之后，便会把木屑堆到园子的角落，领工也会在收工前检查前院有没有保持整洁。许多后备军人在受训期间最常抱怨的就是必须理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仍算是普通的老百姓。一级上士哈雷·凯撒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有一次正好奉命训练一群后备的士官。 依照军人管理法，他大可对那群士官吼叫，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用迂回的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领导者，你们现在如何被领导，意味着将来也要如何去领导别人。诸位都知道军中对军人头发的规定，我今天就要按照规定去理发，虽然我的头发比你们的还要短得多。诸位等一下可以去照一照镜子，如果觉得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时间到理发室去。结果当然可以预料得到，许多人真的去照镜子，而且按照规定理好了头发。1887年的3月8号，著名的公理教会牧师亨利·比彻逝世，莱曼·艾伯特应邀在葬礼上发表安息讲道。为了讲得出色，他把讲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就像福楼拜那样字斟句酌，把词句修饰得非常的严谨。最后他读给妻子听，结果当然很糟。他的太太如果不够聪明的话，很可能会这么说：莱曼，这太可怕了，你会让大家睡着的。这篇演讲稿听起来就像是百科全书的文字，你讲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这一点吗？看在老天的份上，为什么不讲得有人情味一点呢？为什么不表现得自然一点？如果你照本宣科，一定会大大的出丑了。他很可能这么说。假如他这么说了，结果会如何呢？莱曼妻子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只是提到，如果这篇讲稿登在北美论坛的杂志上，一定会是一篇好文章。换句话说，他一方面称赞了这篇文章，一方面也建议他不适合当做一篇讲演稿。莱曼·艾伯特接受了妻子的意见，便把这篇小心翼翼写好的草稿撕掉，成功的进行了脱稿演讲。改正他人错误最好的方法，就是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他人的错误。